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在上一次的查考圣经单元当中，我们将即将学习和查考的以赛亚书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开始，我们要在查考圣经的单元开始学习以赛亚书。今天我们首先学习的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一节，了解先知以赛亚的意象，也让我们更多的从以赛亚书当中得到上帝的启示，得享上帝话语的滋润和帮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看见异象，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那么当我们在学习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所采用的是新译本的圣经版本。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在第一章，也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这一个段落当中呢，先知以赛亚他指出了犹大百姓的种种的罪恶。虽然这一段圣经经文的文体风格有相当的变化，也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神谕，但却一致地针对犹大百姓的罪恶提出警戒。那么其中所出现的主题，在后续的以赛亚书的篇章当中都继续发展，并且做了深入的陈述，例如罪、耶路撒冷的复兴、盟约的审判、悖约的控诉、离弃上帝、赦免等等重要的主题。那么这一整章的圣经经文由三个责备编辑而成，除了第三个责备之外，前两个责备的结束都留着一丝丝的应许的曙光。那么我们今天所看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呢，是以赛亚的异象。在这一节圣经经文当中说，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看见异象，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这可以说是以赛亚书全书的标题。那么这一节圣经经文的文体是散文，在这一节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清楚看到四件事情。第一个是经文的作者，也就是以赛亚。另外呢，圣经经文的性质，这些经文是从上帝而来的启示，也就是以赛亚所看到的异象。另外呢，是经文的对象，以赛亚书主要关切的对象是犹大和耶路撒冷。另外呢，我们所看到的是经文的写作时间，这些启示的形成涵盖了非常漫长的时间，从乌西亚到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期间。弟兄姐妹，这一节圣经经文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其实不然。无论是经文的作者、性质、对象和写作的时间，其实都在学者之间、圣经学者之间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跟讨论。那么我们从这节圣经经文当中所看到的是，以赛亚一开口 就是说明这是他所见到的启示的意象，是从上帝所领受的启示。所以这里所指的以赛亚的看见，并非一次的看见，而是一生的看见。弟兄姐妹，圣经提到意象，无论是动词或者是所延伸的名词，都是指着上帝要启示的真理。看见意象，并非一定是用我们人的肉眼看见，而是从圣灵的启示，所以意思几乎跟启示是同义的。那么意象将这整本以赛亚书所看到的一一的告诉百姓。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段圣经经文当中的一开始告诉我们是以赛亚的意象，意象乃是从上帝而来，而这个片语表示是谁看见，意象是第一个出现的字，表明了重点的强调的位置，在原文是第一个位置出现。那么意象是主要的，看见意象的人是次要的，重点是强调这个信息是上帝的话语。虽然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呢，我们看到上帝是透过先知以赛亚来传讲他的话语。以赛亚的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拯救，所以非常契合以赛亚书这整本书的信息，就是拯救。所以这也是以赛亚非常喜欢用的字根拯救。所以第一节让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是以赛亚所看到的来自于上帝的启示。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父亲并非先知书的那个阿摩斯书的阿摩斯，而是亚摩斯。那么其实圣经没有特别告诉我们以赛亚的父亲亚摩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可能他是当时的有名望之辈，但是他的生平我们并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这一节圣经经文让我们知道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看见异象，而这个异象呢，这个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呢，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有趣的是，以赛亚仅仅提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有一些令人惊讶，因为全书其实也论到以色列跟外邦的列国，因为不单单是提到犹大跟耶路撒冷，也谈到外邦的列国。然而以赛亚书的焦点的确是犹大的耶路撒冷，上帝是如何关切耶路撒冷，也常常称为是锡安，从而定下了复兴的计划，构成了以赛亚书的主轴。而上帝呢，也要与一切受造物对话，包括了以色列和万物。那么除了上帝之外，第二重要角色就是锡安了。锡安的功能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表征，表明了上帝跟他所创造的同住的具体表现。上帝站在锡安，要保护锡安，因此上帝亲自的审判锡安，他也关切锡安的复兴。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节的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他关切他所创造的，上帝的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经文也告诉我们，时间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么这个标题跨越的时间挺长的，历经四个王，时间长达81年。而以赛亚公开传讲的时间主要是集中在亚哈斯和西西家当政的时间，甚至可以非常确切地说是国家面临存亡危机的关键时刻。在这乱世当中，上帝特别拣选了先知对百姓说话， 而在亚哈斯跟西西家王做王的期间，各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外敌入侵的事件，致使国家有存亡的危机。第一次呢，是在主前734年，叙利亚和以法莲联盟围攻耶路撒冷。第二次呢，是在主前的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围困成为孤城，非常危险的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姐妹，在这四个王的期间，在近东的政治舞台上也演出了几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对上帝的选民影响深远，就世界历史而言也是意义深远。而在这波折的时代当中，以赛亚至终所关注的焦点和事业并非是人所看到的。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超越地上国度兴衰的时空界限。以赛亚要借着上帝的启示告诉百姓，人在那罪恶当中，慈爱的上帝依然显出他的救赎之道。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先知以赛亚告诉百姓他的救赎恩典。弟兄姐妹，今天同样上帝对我们说话，上帝对我们启示，让我们常常安静在神的面前，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随时的引导。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和您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许多基督徒商人信主的原因，都是当初在事业上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当中又以不正规的经营所产生的问题最为普遍。若没有好的信仰所形成的商业伦理，商人很容易沦为有工商而无文明，有贪婪而无禁忌，有财富而无幸福。基督信仰却能够有效地帮助商人解决行贿投机、生活腐化以及家庭失和等问题。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的商人们在遭遇困境时都能听见福音，靠你得着盼望与力量。愿这些因不道德手段而陷入难关的商人选择信靠你，谦卑向你认罪，弥补自己所犯的错，经历从你而来的奇妙恩典。愿商人们因你的救恩欢呼，见证宣扬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